第894节，第103页，晚安，赛斯晚安。口授，在这段我们标明为属于做梦者的期间，当对准地球的意识的结构形成了自己的 self 这现象，某些主观的行动发生了，所需要的是可以在一个时空架构里有效运作的一个高度集中及精确对准的实质自己，那个架构是与实质生物一同形成的，不过那个自己却多少必须被某种基本上独立于时空之外的资讯和知识领域所支持，一个不可或缺却也不被允许去使实质焦点偏离的知识。那内在资讯必须多少连接地球表面的每个意识，地球生物必须能在一刹那之间反应，然而使得这种反应成为可能的内在机制却是建立在无法被大脑有意识的记住的计算上。举例来说，在你们的时间架构里，如果你必须有意识的运用参与动作或说话或任何这样的身体动作的所有肌肉的话，你就永远不可能像你现在这样迅速的动作。如果你首先必须觉察所有语言的机制，而在一个字被说出之前有意识的运作它们的话，你显然无法在这样一个物质层面上沟通。然而你必须有那种知识，而且你还要以一种不会干扰你有意识的思想的方式去拥有那个知识。基本上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区隔，但是为了解释之故，我们必须以那种说法来讨论他们。首先，你有内在的自己，那创造性的做梦自己，再次的由那形成你的本体，以及形成最早的地球居民之本体的意识单位有觉性的能量所组成。如先前解释过的，这些内在自己们，也就是内我，在他们四周形成他们自己的梦体 dream bodies， 但那些梦体并不需要有具体的反应，他们不受地心引力及时间空间的束缚。可是当身体变成具体时，内我形成了身体意识，以使具体的身体更觉察他自己、他的环境以及他在环境内与别的东西的关系。然而在这事可以发生之前，身体意识必须被教会变得觉察他自己的内在环境。身体是由电磁单位怀着爱心经过所有原子细胞、器官等等的阶段形成的，身体的模式来自内我，因为所有涉及这冒险的意识单位一同形成这环境与生物的组织，彼此密切配合。那么讨论到现在，我们有一个主要住在精神或心灵次元的内我，将他自己梦成物质形象，而最后形成一个身体意识。内我给了那个身体意识他自己的一堆具体知识，他胜利地制造出的具体成就的广大库藏。身体意识并非无意识的，但为了你们所说的操作目的而言，身体拥有它自己的意识系统，那到某个程度是与你们所认为的自己的正常意识分开的。身体意识几乎不能被认为比你们自己的意识要差，或比你内我的意识要次等，因为它代表了由内我来的知识，并且是内我自己意识的一部分派给了身体的那个部分。那么如我常常说的，每个细胞在时间里运作得这么好，是因为以那种说法它是预知性的。细胞觉知地球表面所有其他细胞的位置、健康及活力，它觉知每个海岸上美丽沙的位置，而以那种说法它形成地球意识的一部分。在那个层面，环境、生物及自然世界的元素全部都联合在一起，我们常常会重复谈到这一点。你们所认为的你们的智能如此清楚而精确，如此逻辑，有时如此高傲的运作，乃是因为智力骑在那了不起的密码化的古老的无意识的力量，立即知晓的力量的冲刺之上，那即身体意识的一个特性。我们讨论到现在仍然只有一个内我及一个身体意识， 当身体意识发展他自己，完美其组织时，内我及身体意识一同道出了一种心理的双关语。请等我们一会儿。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比喻是，直到那个时候，自己是像一个心理的橡皮筋，以极大的力量与活力向内及向外弹，但却没有任何一种够僵化的心理架构来维持一个身体的姿势。内我仍与梦实相保持关系，同时身体的取向以及身体的意识获得一种伟大的身体冒险、好奇及惊奇感，如本来计划的。因此再度的，内我将其意识的一部分放在一个不同的包装里，如它一度形成了身体意识，现在它形成了一个向身体调准的意识，一个自己，其欲望和意图的取向是内我无法单独做到的。内我太觉察他自己的多重次元性，所以以你们的说法，他透过在时空中的身体给他自己一个心理上的诞生，认识他自己为一个实质生物的自己的那个部分，即你认识为你通常有意识的自己的那个部分。在看来仿佛来了又去了的文明中，活在季节的架构之内，觉知于时间的设计之内，且在灿烂觉醒的一刹那中发呆，那就是警觉于当下的精确性里的那个自己，其肉体感官和光与暗、声音与触觉密切相关，那就是过着肉体生活的自己，它就是那个向外看的自己，它就是你称为自我性地觉察的自己。内我变成了我所谓的内在自我，它看入你自己的意识及你身体的意识，两者由之浮露的那个内在实相，那觉性的心灵次元。那么你是一个自己，但为了操作的目的，我们将说你有三个部分：内我或内在自我、身体意识以及你所知的意识。可是这些部分是密切相连的，它们就像是意识的三个不同系统在一起运作以形成整体。那个区分，那仿佛的区分，并非是固定的，而是在不断的改变。请等我们一会儿。到某个程度，在物质宇宙里，在所有的物种及所有的粒子里，这三个意识系统都多少在运作。以你们的说法，这意味着这三个系统的比例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它们永远在运作中。不论我们说的是一个人、一块岩石、一只苍蝇、一颗星星或一个原子，内我代表着你主要的身份，你真正的自己。地球是个好地方，但我不会想要住在那儿。我相信这是一个略为修饰过的老生常谈，但事实却是你是物质性的生物，因为你真的喜欢住在地球上，你真的喜欢这状况，整体而言，你真的享受这特定的一种挑战及这特定的一种感知及地球环境提供的知识和了解。以你们的说法，那个环境无疑地包括了受苦。如果喜悦一向是地球经验的一个特性，那么受苦也是一样，而那个主题将在这本书里论及。不过在此我只想提及一个面，即身体觉受的重要性。不论是哪种觉受，因为除了其他的事之外，身体的生命还提供给你一个感受及感觉的生命，一个光谱，必须包括在其整体范围内所有可能的觉受的经验。现在如你将看到的，所有的生物不论其高下，能而且的确会选择在他们的实相范围之内那些他们会经验的觉受，但到某个程度，所有的觉受都会被感觉到。举例来说，稍后我们会讨论心智的部分及其对痛的刺激的诠释，但我要指出，那些被肉身生活吸引的人，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觉受的品尝者。基本上除此之外，在刺激之间有种种头脑上的分别，身体天生就是要反应的，它天生就是要借由对一个不是它自己的环境反应，借由面对你可以称为自然压力的东西去感觉生命及活力， 借由对地心引力反应，借由与其他身体接触，借由改变他自己的觉受，借由洋洋自得于平衡在平衡与不平衡之间。请等我们一会儿。所以身体意识被给予了对他自己实相的一个超等的感觉，一个对身份的确定感，一种天生具有的安全感，那允许他不止在物质世界里运作并且成长，他被赋予了一种胆大无畏的感觉，一种天然力量的感觉，他是完美的形成以切合其环境，而那环境也是完美的形成以保有这种生物。存有或意识的单位，由一切万有之广大无垠的心理领域暴露客体性的那些古老片段体，无畏无惧，因为他们在时间与空间里喜悦地放纵他们自己，他们创造新的心理存有，打开了在之前都关闭着的一个神圣创造力的区域，因而到那个程度扩张了一切万有之经典及广大的存在。在如此放纵自己时，既然他们在自己内包含着他们和一切万有与生俱有的关系，他们当然并未被抛弃。以那种说法，一切万有也变成了实体，在其神圣的深处，被从泥土窜入空气的每片草唤起，被每个出生及每个生物之存在的每个片刻唤起。所以一切万有是沉浸在你们的世界里，现身在每个假设的点里，而形成物质的每一部分都由之创造出来的材料本身，那就可以了。现在我为鲁伯欢呼，他的确有很好的心理上的进展，那意味着他也有身体上的进步。我想再补充一点点，我的能量是常常以你们未预期的方式与你俩同在。此节结束，并祝晚安，再次晚安。